企鹅欧洲史第一卷，古典欧洲的诞生。牛津大学古代史教授西蒙普莱斯和彼得索恩曼作品，讲述古希腊与古罗马文明形成、发展、繁盛与衰亡的历史。有声书由中信书院出品，高明播讲。这次短暂的见面异常激动人心，来自北欧森林的凯尔特移民和未来的印度征服者相遇，仿佛历史的两股大潮瞬间接触又旋即分离。终于在公元前279年，多瑙河下游地区的凯尔特人对希腊半岛发起了一场大规模入侵，马其顿人和色雷斯人的低地受到劫掠。尽管匆忙组建的希腊联军英勇奋战，凯尔特人的一支部队成功突破了温泉关，涌入希腊中部。这支庞大的凯尔特军队最终在一场大战役中被消灭。当时适逢暴风雪，战场就在德尔斐的神谕宣誓所门前，据说没有一个凯尔特人活着逃走。次年，又一支凯尔特队伍跨过达达尼尔海峡进入小亚细亚，凯尔特战团四处游荡，到处突袭。对于小亚细亚西部的城市来说，这是可怕的十年。最后在公元前3世纪60年代初期，凯尔特人定居在土耳其内陆深处，即今天安卡拉周围安纳托利亚高原的北部边缘。这些安纳托利亚凯尔特人被希腊人称为加拉泰人，保留了他们在北欧故土的许多传统和大部分社会结构。公元一世纪早期的地理学家斯特拉波告诉我们，加拉泰人生活在炎热而无数的安纳托利亚大草原的中心地区，但是他们仍然使用 Drummedas 这个词来指代他们的议事会，仿佛他们仍然聚集在波西米亚和莱茵河地区的浓密森林里。直到公元6世纪，在安纳托利亚腹地的偏远地区还能听到凯尔特语。对希腊世界来说，凯尔特人的入侵如同一道霹雳。自从两个世纪前薛西斯入侵希腊之后，希腊还从未见识过这样的侵略。这两次入侵之间的相似之处很快就被用来为政治目的服务。公元前279年，捍卫希腊本土的主要力量是埃托利亚人，这是一个人口众多但有些落后的希腊部落，他们来自希腊中西部，以海盗行为著称。战胜凯尔特人之后，埃托利亚人迅速将被击败的蛮族人的盾牌放置在德尔斐阿波罗神庙西面和南面雕饰带的龙肩板上，对面就是雅典人在公元前490年的马拉松战役后放置于北面和东面的波斯盾牌。在埃托利亚人的赞助下，德尔斐设立了一个新节日，这就是救世节，它最终成为希腊历法中的主要节日之一。埃托利亚同盟一度是规模相对较小的联邦国家，此后迅速成长为希腊化世界的大国之一，将希腊中部的许多较小邻国包围起来。在小亚细亚也发生了与此非常类似的情况，在公元前3世纪后期和公元前2世纪，在似乎永无休止的对加拉泰人的斗争中，首当其冲的是小亚细亚西北部一个独立的小王国的统治者，即帕加马的阿塔罗斯王朝。阿塔罗斯王朝逐渐扩张，最终控制了整个小亚细亚半岛西半部。这种扩张始于公元前240年前后。这一年，帕加马的阿塔罗斯一世在一场大会战中击败了加拉泰人，战场位于卡伊库斯河的源头。阿塔罗斯王朝始终宣称，他们对加拉泰人的胜利是希腊人对蛮族人一系列宏大战争的一部分，无论这种战争是神话中的还是历史上的。公元前200年左右，阿塔罗斯在雅典卫城上修建了宏伟的胜利纪念碑，四个大约30米长的基座竖立在帕特农神庙的南面，上面是独立的群雕，刻画的是希腊神祇对巨人的战争，雅典人对阿玛宗女战士的战争，希腊人对波斯人的战争， 当然还有阿塔罗斯的士兵击败加拉泰人的战争。如今纪念碑已经不见踪迹，但仍有几个罗马时期的雕像复制品流传下来。这座纪念碑所刻画的形象，加上它位于帕特农神庙下方这一事实，让人不由得想起公元前五世纪雅典的雕塑作品，特别是帕特农神庙的龙肩板。这些龙肩板上的雕塑描绘了神奇拉比泰人和希腊人从容制服希腊文明的各种野蛮敌人的情景。阿塔罗斯自称是对抗蛮族、捍卫希腊的又一位新英雄，是雅典人在马拉松战役和萨拉米斯战役中的胜利的继承者。他选择在雅典建立纪念他战胜凯尔特人的纪念碑，这是很能说明问题的。公元前二世纪，雅典的文化声望可能甚至超过了他在古典时期所达到的高度。在公元前五世纪二十年代，雅典帝国的鼎盛时期，雅典人要求整个希腊世界上缴粮食收成的十分之一，以此表示他们承认雅典人所自封的爱奥尼亚人母邦和希腊文明摇篮的地位。三百年后，其他希腊城邦才终于赶了上来。公元前125年，德尔斐近邻同盟授予了雅典人很多荣誉，因为雅典人是一切有益于人类的事物的源头，他们将人类从野蛮的状态提升到文明的状态。同时期色雷斯马罗尼亚的一段铭文将雅典描述为欧洲的装饰。希腊化君主对雅典的慷慨大方显而易见，在这方面他们争先恐后。雅典的市中心到处都是巨大的新建公共建筑，他们由亲希腊的国王们出资建造。阿塔罗斯王朝出资建造了两个奢华的市场或柱廊，一个位于雅典的阿格拉，另一个在卫城的南坡。公元前二世纪的雅典复兴告诉我们，虽然希腊化世界是区域性超级大国的世界，但它依然是一个富裕而自治的希腊城邦的世界。各个城邦有着当地特有的关切和与众不同的区域文化。在这方面，亚历山大大帝的征服并不像人们有时认为的那样是一个大分水岭，城邦之间依然战事不断。在范围日益扩大的泛希腊捷径中竞逐声望，并建立起巨大的防御工事和奢华的公共建筑，要么自掏腰包，要么由国王出资。在希腊化君主的统治下，城邦不仅存续了下来，而且还欣欣向荣。从现存的大量书面证据来看，国际交往在复杂性和巧妙性上都达到了新高度。公元前三世纪后期，作为保护沿海地区不受克里特海盗蹂躏的长期努力的一部分，雅典人与克里特岛西部的城邦凯多尼亚签订条约。这个条约所依据的是两个民族之间在神话上的亲属关系。既然雅典人可以宣称自己是阿波罗的儿子伊翁的后裔，凯多尼亚人就声称他们是阿波罗另一个儿子凯顿的后裔。希腊神话传说十分灵活，只要足够努力，任何一个城邦都可以振振有词地与其他几乎任何一个城邦建立联系。有几个城邦的外交使团中包括专业的历史学家，例如他们能解释清楚为什么吕基亚的桑索斯人民应该出钱帮助希腊中部遥远的开特尼翁建造新城墙。这些拐弯抹角的亲属关系或许会显得有点可笑，但希腊城邦对此非常认真。公元前196年，特洛阿德的希腊城邦兰普萨卡斯似乎一直在遭受小亚细亚中部加拉泰部落的袭击。作为回应，兰普萨卡斯人派遣使团到高卢南部的城邦马西利亚，要求得到一封向加拉泰人的引荐信。这是次非常奇怪的出使。安纳托利亚的凯尔特人生活在小亚细亚内陆深处，他们几乎不可能听说过生活在地中海另一端的马西利亚人。的确，马西利亚一直与罗讷河谷的凯尔特人保持着密切的贸易关系，但是因此就以为对于加拉泰人来说，这种关系可能会有点作用，这种想法实在荒谬。要知道，早在200多年前， 加拉泰人与中欧的故乡之间就没有任何联系了。真正有趣的是，兰普萨卡斯人期望加拉泰人能接受在希腊亲情外交中所常用的那种论据：西部的凯尔特人与马西利亚人的祖先有过联盟，因此作为凯尔特人，你们与马西利亚人有着特殊的关系。我们兰普萨卡斯人是马西利亚人的亲属，因此你们作为马西利亚人的盟友也应该与我们结为同盟。谁也不知道加拉泰人是怎样看待这种逻辑的。造访马西利亚的兰普萨卡斯使团继续去往地中海西部，拜访那里最重要的非希腊城邦。此时罗马刚刚开始成为希腊本土事务中的主导性力量。从公元前三世纪八十年代起，罗马人就一直在稳步扩大他们在亚得里亚海两岸的影响力。公元前214年，当汉尼拔在蹂躏意大利半岛时，马其顿王国充满活力的年轻国王腓力五世抓住机会，试图重建马其顿在亚得里亚海东岸的控制权。经过两个大国的数年周旋，公元前211年，罗马人与埃托利亚同盟联合起来，共同对抗腓力。这场战争非常残忍血腥，埃托利亚人和罗马人合作，将整个城市的人民卖为奴隶。埃托利亚人被指控勾结蛮族奴役希腊，这不是没有原因的。最终，在公元前197年的色萨利的库诺斯克法莱战役中，马其顿军队被击败，腓力被逐出希腊本土。从一开始，兰普萨卡斯人就渴望与希腊化世界这个新生的超级大国搞好关系。这是可以理解的。他们又提出了一个基于神话亲属关系的复杂论据：罗马人是特洛伊人的后裔，英雄时代结束时，特洛伊陷落，特洛伊人迁徙到了意大利半岛。作为特洛伊人古老故乡特洛阿德的居民，兰普萨卡斯人与罗马人有亲族关系。与加拉泰人不同，罗马人全盘接受了这种思维方式。早在刚开始与腓力打仗的时候，罗马人就知道了展示自己形象的重要性。他们不是外来的蛮族，而是希腊人的亲族和施恩者。作为库诺斯克法莱战役的胜利者，罗马将军提图斯·弗拉米宁在德尔斐神殿举行了盛大的献祭。他巧妙地将自己描述为缔造罗马的特洛伊英雄埃涅阿斯的后代。最终在公元前196年夏季的地峡竞技会上，弗拉米宁宣告整个希腊世界自由了。两年后，罗马军队将全部撤出希腊。这件事的象征意义是精心设计的。弗拉米宁选择在克林斯地峡竞技会上公开宣告，这让人想起早在公元前480年，克林斯曾作为希腊联军对抗波斯的集会地点，同时也是公元前四世纪后期腓力二世的科林斯同盟的总部。希腊化君主们经常宣称希腊人是自由的，但从未有人像如今的罗马人一样用具体行动来确保这一点。弗拉米宁本人受到了希腊化君主一样的礼遇，他以自己的名义发行了一套黄金铸币，一面刻有他本人亚历山大风格的英雄肖像，另一面是他的名字，上方是希腊的胜利女神。美塞尼诗人阿尔凯奥斯用一种意味深长的对比来赞美罗马的胜利。薛西斯把波斯大军带到了希腊，提图斯从意大利半岛带来了另一支大军，但前者把奴役的枷锁套在了欧洲人的脖子上，后者则把希腊从奴役中解放了出来。马其顿的命运之轮终于还是形成了一个完整的循环。新的蛮族暴君不是别人，正是马其顿的腓力五世，而罗马人成为希腊自由的真正捍卫者。罗马人表明自己愿意干涉希腊人的事务后，很少有希腊盟国能够抵御为自身利益向罗马人求援的诱惑。公元前二世纪九十年代末，帕加马的阿塔罗斯王朝受到东部邻国叙利亚的塞琉古王朝的猛烈攻击， 作为塞琉古王朝最精明强干的君主，安条克三世试图在整个小亚细亚半岛重建塞琉古王朝的统治。虽然在对抗腓力五世的战争中，阿塔罗斯王朝从一开始就是罗马的盟友，但这并不是罗马人的战争。在罗马元老院，阿塔罗斯王朝的新国王麦欧尼斯二世不断对塞琉古王国发起控诉，说他们对欧洲大陆的野心令人恐惧。但是很显然，安条克与腓力不同，并没有直接威胁到罗马的利益。尽管如此，欧迈尼斯依然得到了罗马的武力支持。为了支援帕加马，公元前190年，罗马将军非洲征服者西庇阿越过了达达尼尔海峡，安条克被逐出小亚细亚，半岛西部的大部分地区都被移交到欧迈尼斯的手上。罗马人显然很乐意扮演欧洲警察的角色，他们也同样乐于将东地中海事务暂时交给其希腊盟友来负责。自亚历山大统治以来，希腊国家常常将那些继承国家的君主当作神明来崇拜。随着罗马成为主导希腊世界的力量，类似的神圣荣誉开始被授予罗马的将军和长官。更惊人的是，公元前二世纪九十年代，在一些希腊城邦兴起了一种新的女神崇拜，她就是罗马自身力量化身的罗马女神。对罗马女神的崇拜并非起源于罗马，而是希腊人自己的发明，使用的纯粹是希腊人的宗教话语。为了理解他们的新恩人，有几个国家的确更进一步。大约在罗马击败安条克之际，小亚细亚海岸不远处的岛国西俄斯的居民设立了一个新的节日来纪念罗马女神。西俄斯岛对罗马的忠诚还以视觉形象表现出来，视觉形象描绘了罗马的创始人罗慕路斯和他的弟弟雷穆斯的诞生。西俄斯人一心取悦罗马人，他们努力地去了解罗马人自己的建城传说，但即使在这里，对罗慕路斯和雷穆斯的罗马式描述也与完全希腊式的崇拜罗马女神的宗教节日联系在一起。公元前二世纪七十年代后期，从表面上看，东部地中海世界跟一个世纪前没有区别，统治马其顿的仍是强大的国王珀尔修斯。在公元前179年继承了父亲腓力五世的王位，后来他收复了腓力五世在库诺斯克法莱之战中失去的大部分领土和威望。希腊本土依然保持着岌岌可危的自由。事实上，在一个强大的联邦国家亚该亚同盟的领导下，整个伯罗奔尼撒半岛有史以来第一次统一了起来。尽管小亚细亚落到了帕加马的欧迈尼斯二世手中，但是在安条克四世的统治下，塞琉古王国依然是亚洲的主导力量，其首都位于奥隆特斯河畔安条克。但所有这一切即将发生改变。作为希腊世界的共同的恩人，罗马人在每次干预后都从东边小心翼翼地撤回他们的军队。作为回报，他们期望自己在希腊的安排能够得到遵守。珀尔修斯努力要在巴尔干半岛中部重建马其顿势力，特别是他渴望赢得希腊本土国家的善意，这被认为违背了这种安排的精神。珀尔修斯几乎不可能直接挑战罗马，但他的确威胁到了巴尔干半岛南部的势力均衡。针对这种情况，公元前171年，不择手段的欧迈尼斯再次呼吁罗马出兵。罗马人制造了一场与珀尔修斯的争吵，又一次向马其顿宣战。公元前168年，罗马在皮德纳取得压倒性的胜利之后，珀尔修斯的王国土崩瓦解，国王本人也被俘虏，在罗马的大街上游街示众。与此同时，塞琉古国王安条克四世趁罗马忙于马其顿事务，向托勒密王朝的埃及发动了一场引人瞩目、野心勃勃的入侵。公元前168年夏天，安条克率军围攻亚历山大里亚，他会见了罗马派来的使节，罗马使节直接命令他立即离开埃及。安条克四世回答说，他需要时间来咨询他的谋臣。 罗马使团的首领盖乌斯·波皮利乌斯·拉埃纳斯在他脚下的沙地上画了一个圈，并告诉安条克，他们需要在他走出这个圈之前就做出答复。考虑到马其顿王国的命运，安条克四世只好屈服，下令塞琉古军队撤回。到目前为止，罗马人对希腊事务的干预都是相当仁慈的，但已经开始变得强硬和不讨人喜欢。到了公元前167年底，在四个超级大国之中，马其顿的安提柯王朝已经不复存在，塞琉古王朝已被降服，剩下的阿塔罗斯王朝和托勒密王朝是靠罗马的支持才延续下来的。罗马的支配地位很快就显露无余。珀尔修斯倒台之后，马其顿处于自由状态。但在公元前148年，在试图恢复安提柯君主制的尝试失败后，该地区沦为罗马总督统治下的一个朝贡省，这也是罗马在亚得里亚海东岸的第一个行省。两年后，在公元前146年，罗马使节试图干预亚盖亚同盟的内部纠纷，结果在柯林斯的一场集会上遭到了讥讽和嘲笑。罗马人的回应迅速而无情。同年晚些时候，亚盖亚同盟的军队覆灭于罗马军团的铁骑下，柯林斯城被从地球表面抹去了。要知道，在波斯战争中，这里曾经是希腊自由的摇篮，而就在50年前，弗拉米宁曾再次宣告全体希腊人的自由。在其《罗马帝国的崛起》一书的开头，波利比乌斯断言亚历山大大帝的征服其实并非历史的转折点，希腊化时代的马其顿帝国仅仅是短期获得霸主地位的势力之一。在马其顿人之前，波斯人和斯巴达人都当过霸主。从我们的角度来看，这个说法有点奇怪，尤其是他将斯巴达帝国置于雅典之上。然而这是很有道理的。对波利比乌斯来说，关键的一点是，希腊化的君主并没有关注希腊本土以西的地区，马其顿人没有和意大利半岛、西西里岛、利比亚和萨丁岛发生接触。对他们而言，欧洲的蛮族人是未知的存在，因此在他看来，直到公元前二世纪，世界历史都是分散的，并不是一个统一的整体。将世界凝聚成一个有机整体的工作被留给了罗马人。公元前86年初，米特拉达提六世说服希腊本土的大部分国家最后一次反抗罗马的统治。罗马将军科尔内利乌斯·苏拉出现在雅典的城墙前，一位雅典使节前来恳请苏拉放过雅典。他诉说了特修斯的功绩和雅典人在波斯战争中的英雄事迹。苏拉只是回答说，他来此的目的是给雅典一个教训，而不是学习古代历史。没有什么比这可以更清楚地表明，自公元前五世纪起，地中海东部和西部走上了不同的历史道路。现在是时候将我们的注意力转向在意大利半岛发生的事件了。